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时期，当时世界各大的强权都彼此对峙，美国人时刻都活在核战的威胁里面。可能过往我们对核战这个字都没什么感觉，但现在可能当我们一打开新闻，我们就听到核战这两个字，我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些很害怕的感觉。在1962年发生了古巴的飞弹危机，当时大家都以为世界末日已经来到。在那段很动荡的岁月里面，很多的学校都有一些叫做防空演习，可能过往的中国人其实都经历过这些防空演习。当警报去响起的时候，所有小朋友所有的学生都要躲在一些地方里面。给大家估下，如果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呢？当时他们就教小朋友，你记住就躲在桌底了，是啦，就是躲在桌底上。咁但其实呢，我哋諗深一层，如果真係发生核战嘅时候呢，其实匿喺台底呢係于事无补㗎，因为呢核战呢一样呢都会发生喺呢班小朋友嘅身上。但係呢当时呢就防空嘅演习令到大家有个错觉，以为呢生命呢可以得到保障，只要我哋匿喺台底我哋就可以啦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乜嘢係我哋生命真正嘅保障？我们属灵的生命又是依赖什么去成为我们的保障呢？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第24章15至第27节这一段圣经。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分开两段来读，第一段我们首先会读第15至第18节。如果找到弟兄姊妹，我想邀请我们一起开声，我们去读这一段的圣经。预备，1、2、3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看啊，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裹上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污着胡须，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。我要早晨，我把这事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就遵命而行。以西结先知他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讯息，以西结先知他的经历成为讯息，曾经出现在以西结书第三章22至27节。当时以西结先知他暂时哑了，成为一个哑巴，这个经历就是成为他一个的讯息。也都在以西结书第五章第1至17节里面，以西结先知他剃头发，当时他剃头发这个经历就是他要表达一个的讯息。但是先知以西结他今次所经历的可算是他最痛苦的经历。在以西结书第24章第16节里面提到，人子看啊，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。在这里讲到你眼中所喜爱的，其实就是指住以西结的妻子来讲。因为去到第十八节，我们就看到，到了早晨，我把这事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。你眼中所喜爱的，是这段经文很强调的字眼。先知以西结他眼中所喜爱的是他的妻子，而当时的百姓眼中所喜爱的又是什么呢？我们跟着看下去这段经文就会知道。如果当我们要去侍奉的时候，如果神说要我们的恩赐，要我们的才干，要我们的时间，甚至要我们的金钱去侍奉，我想我们都可以去付出。但如果说要侍奉的时候要拿走我们家人，可能我们心里面会觉得，哇，这个代价实在太过沉重，我是侍奉啫，为什么要我家人都拿走？以西结作为先知，神将他的妻子都拿走，可能我们会问，作为先知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呢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神究竟要透过以西结先知他的经历 去表达一个嘅咩信息呢？神攞走以西结眼中所喜爱嘅妻子，乜嘢系当时百姓眼中所喜爱？乜嘢夺去咗当时以色列子民嘅心？让我哋继续去睇落去呢段经文，我哋就会睇到。当时如果有人有丧家，佢哋一啲举哀嘅行动咧，系包括咗要解去佢哋嘅头巾，披头散发，将地上咧一啲嘅尘土放喺佢哋嘅头上。佢哋会剥去佢哋脚上嘅鞋，赤脚咁样走路。佢哋咧会将嗰块面咧去蒙起上嚟，亦都会遮住咧佢哋嘅上唇。其实呢啲一切嘅动作，举哀嘅动作咧，是表达紧丧家当时心里面很大的忧伤，而去吃一些吊丧的食物，就是当时他们的附近的亲朋戚友会将一些食物呢会送来丧家里面，去表达一些关怀的心意。先知以西结他遭遇丧妻之痛，耶和华却吩咐他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裹上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污着胡须，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。当时以西结他丧妻，但是耶和华却吩咐他，你不可以办理丧事。耶和华吩咐以西结的和当时的举哀行动是完全的相反。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做呢？究竟神的吩咐是否很不近人情呢？究竟耶和华要透过以西结去表达一个什么的信息呢？让我们继续去看下一段的经文。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以西结书第24章19至27节。我都想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去开声去读这一段圣经19至27节。预备1、2、3。百姓对我说，你这样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我对他们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我的圣所被亵渎，就是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那时你们要照我所做的去做，你们不可着胡须，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，你们头要裹上头巾，脚要穿上鞋，不可悲哀哭泣，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衰残，相对叹息，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，凡他所做的，你们也必照样做。那时来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你人子啊，那日当我除掉他们所倚靠的保障，所欢喜的荣耀，并眼中所喜爱的，心里所重看的儿女时，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那日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无言，这样成为他们的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上一段经文提到，耶和华吩咐以西结不可出声。不可出声是上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动词。不可出声有静默的意思。耶和华吩咐以西结，当他的妻子离世之后，不可出声，要静默。但耶和华在这一段经文却吩咐以西结要打破沉默。第21节里面的告诉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动词。耶和华要以西结打破沉默，因为耶和华有话要藉着以西结去讲出来。先知以西结其实当他遭遇丧妻之痛，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忧伤。但是当以西结在丧妻之后不可以举哀，这个可以说是双重的忧伤。为什么以西结要经历这个双重的忧伤？其实以西结的忧伤是表达耶和华心中的忧伤。 耶和华因为百姓的缘故忧伤去到极点，神受苦因为以色列人叛逆，先知受苦因为神在这里受苦。耶和华为了什么而心中忧伤？第二十三节里面就提到，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衰残相对叹息。究竟当时的百姓犯了什么罪，使到耶和华心中忧伤？如果我们看上文，在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九至第十节里面提到，那些逃脱的人必在秘掳所到的各国中记得我，我心里何等伤痛，因他们起淫心离弃我，淫荡的眼追随偶像，他们因所做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过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。耶和华因为百姓追随偶像离弃耶和华而心中忧伤。当时的百姓离开了曾经带领他们的耶和华，百姓没有跟随神，反而跟随偶像，这个是耶和华心中忧伤的原因。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偶像是有形有体的偶像，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节里面提到，于是我进去看，看啊，四面墙上刻着各样爬行的动物、可憎的走兽和以色列家各样的偶像。当日百姓所拜的就是这些各样行动的活物，就是这些可憎的走兽和各样有形有体的偶像。弟兄姊妹，可能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相信我们都未必会再去拜一些有形有体的偶像，但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其实都让我们去远离神，好像偶像一样带我们离开神？正如在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四至第五节提到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人凡在心中设立偶像，把陷自己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却来到先知那里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因他拜许多偶像向他施行报应，为要夺回以色列家的心，他们全都拜偶像与我疏远了。偶像使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离开神，神施行报应为了是使到子民的心回转归向神。记得一段时间我曾经在长者团契里面去服侍，我记得当时去到长者团契的时候，我就成日听到啲童工咧，就要去弟兄姊妹屋企咧拆偶像。咁呢件事咧，对我嚟讲咧就好匪夷所思嘅吓。因为咧，如果弟兄姊妹咧有时候有机会咧同一啲长者去倾偈，或者去传福音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咧，其实其中一个咧最难咗咧长者咧去信耶稣嘅原因咧，就系佢屋企里边嘅偶像。有些长者跟我说，他说不得的，我拜了很多年的了，我不可以信耶稣的。样我有时都觉得、啊、这些偶像呢在长者的心里面呢好像一些命根一样，即是你要拿他的命根呢是非常之难的。样直到呢去到长者团契去服侍的时候呢，我就很有兴趣呢，就想知道、啊、为什么长者呢肯拆偶像的呢，即是拿命根、啊、即是拿他的命根，为什么他肯这样做的呢？这样有一次呢，我就跟一位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就去倾偈，我知道呢他信了主之后呢就拆了他家的偶像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肯呢拆他你家的偶像呢？咁我成日都话咧，长者就系智者嚟嘅吓。咁长者咧讲嘢唔需要多咧，但系字字珠玑嘅，系啦咁样。咁佢即系可能好简单咧，咁啊答咗我一句，佢就话我信嘅系真嘅，我仲要呢啲嘢嚟做乜咧？咁样系啦，咁就一句咧就回应咗我啦。咁我就冇嘢讲啦，系啦。其实咧，我发现咧，当长者咧佢哋嘅信心坚固嘅时候咧，佢哋就愿意放低佢家中嘅偶像。所以原来，要让长者去拆偶像， 第一步不是拆他的偶像，第一步是坚固他的信心。当他信得坚固，他愿意放低心中的偶像。跟这位长者去谈的时候，都给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我们放不低，可能我们的信心没有像这个长者那么坚固。所以当我们信心坚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放低我们心里面的偶像。凡是我们心里面地位位置比神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偶像叫我们的心远离神，追随心里面的偶像。今天我们未必会拜一些有形有体的偶像，但是慢慢地，会不会我们的工作霸占我们的心？我们重视我们的儿女过于重视神，家庭甚至可能有机会侍奉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又或者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很想去追求一些成就，追求一些名誉，追求一些地位？其实这些都不是错，但如果这些东西霸占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这些通通都是偶像。如果今天有人事物在我们心里面比神的位置更加重要，这些亦都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。当我们的心远离神，其实我们的神的心好像圣经里面说是极其的伤痛。神施行审判，尤其在自己的子民身上，神甚至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尊荣。神的子民以为神一定会保护他们，但如果神的子民犯罪，一样会受审判和惩罚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。神的审判不是他很生气他愤怒的发泄，而是他悲愤的表达，因为他的心何等的伤痛。神的仆人和神一样，亦都同受这个的痛苦，这个成为神去启示他自己的途径，让以色列人和世人都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如果弟兄姊妹一直听关于以西结书的讲道，你会知道呢，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说话呢，其实出现了很多次。不过未讲出现几次之前呢，我想问弟兄姊妹，知不知道以西结书成卷的圣经有几多章的经文？我听到啲答案咁样，系啦，咁我估大家系啱嘅，系啦，咁样系啦。《史西记书》咧系有48章嘅圣经，系啦。今日我哋就嚟到差唔多中间位置，24章。整卷《以西记书》有48章嘅经文，知道我是耶和华出现咗55次，其实系整卷《以西记书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。这里的知道不单止是头脑上面我对神多了一些认识，或者有人问我耶稣是怎样的，我可以答到他。知道有认识、辨别和经历的意思。神施行审判的原因，就是让子民能够亲身去认识、经历他，带领我们的心回转归向神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曾经去到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。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音乐家，但他经常受到一些心理疾病去困扰他，所以他需要经常很多次去进出精神病院。这位年轻人就许可牧师就跟他的治疗师去沟通，可以让治疗师更加了解他的情况。他的治疗师这样说，他说事实上这位年轻人为什么心里面有一个心结在他的心里面，其实他很崇拜父母对他的认可，父母一直很希望他成为世界一级的音乐家。其实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杰出，但是一直都达不到他这个行业的顶峰，也都一直接受不到自己居然让父母失望。药物可以控制到他抑郁的情况，但是解决不到他根本的问题。他的问题就是常常去被这些扭曲了的思想去影响他。他经常告诉自己，如果我不能够成为有名的音乐家，我就会令我父母蒙羞，而 我一生就注定失败。他心成日都是这样想，这些的挫折感和罪疚感成日都让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。直到当这位年轻人去到教会里面，他认识了福音，他知道自己是因为恩典得救，不是因为他音乐的成就去得救。自此他就开始将他对父母认可的崇拜的释放的需要里面得到释放，他的抑郁焦虑的情况也都慢慢的改善，他能够重拾自己的人生，再一次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去发挥他的才华。可能在我们心里面，其实我们都渴望别人对我们的认可，好像这位年轻人一样，他很想父母去认可他心里面的成就。但是慢慢会不会我们去追随这些别人对我们认可赞赏过于神，或者这些已经成为了我们追求的对象，我们的心慢慢的去远离神，去追随心中的偶像。当时的百姓也都问一个问题，以斯结的经历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耶和华的回应就记载在以西结书第24章第21节。我想邀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以西结书第24章第21节这一节的圣经。预备，1、2、3。我要使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我的圣所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凭势力所夸耀、眼泪所喜爱、心中所爱惜的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在上一段经文提到，在以西结眼中他所喜爱的就是他的妻子，而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百姓眼中所喜爱的就是圣所。神怎样将以西结心爱的妻子拿去，神也都不惜他的圣所圣城蒙受羞辱。圣所被亵渎曾经出现在以西结书第7章23至24节里面提过，要制造锁链，因为遍地都有流血的罪，满城都是残暴的事，所以我要使列国中最凶恶的人前来占据他们的房屋，我要止息残暴人的骄傲，他们的圣所也要被亵渎。因着百姓犯罪的缘故，连神的圣所也都被亵渎。当神的子民犯罪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神不惜他的圣所被亵渎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子民看重圣所过于看重神。神的圣所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，当时的百姓常常会以圣所引此为傲，亦都以此为他的夸耀，认为是他们的势力所在。百姓认为神会因为圣所去保守他们，使到他们有安全，这个亦都是他们喜爱的所在，心里面所倚靠。当时的百姓只是倚靠圣所，却没有倚靠圣所里面去敬拜的神。所以当圣所被亵渎的时候，百姓的盼望就立刻的消失。子民他以为圣所是耶和华的住处，一定会蒙保守，不仅圣所可以永存，他们认为耶路撒冷都永不衰落。子民依赖圣所过于依赖神，因为圣所是他们势力所夸耀、眼泪所喜爱、心中所爱惜、所倚靠的保障、所欢喜的荣耀。不知道今天什么是我们心里面所倚靠的保障、所欢喜的荣耀？会不会有时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保障，甚至可能我们现在住的屋、我们的财富都是我们的保障？我们有没有看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保障，定是这位赐祝福给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？无论是工作，无论是住屋，或者是财富，在过往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场的金融海啸，什么都可以冲走了，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保障？ 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节、三十三节里面去提到，他说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为我开完全的路。在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里面提到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这里两次的经文的保障和以西结书里面的保障，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是同一个字，唯有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保障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或者挑战的时候，可能是在我们的工作上面，在我们的家庭上面，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，甚至在我们身体上面出了问题的时候，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做，我们会不会立刻去找很多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不是说这些方法不重要，这些方法都很重要，但我们有没有去找这些方法之前，我们先祈祷，将自己的需要交给神，然后才去找这些方法呢？还是有时候我们都会用尽了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真的没办法，甚至有时我们连祈祷都不记得了。神应许我们，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保障。我们是否信得过神，在我们最危难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保障和帮助呢？在过去这五年左右，在我家里面有差不多有三个亲人相继的离世。其实呢，当每一次呢要面对家人病患至到离世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对全家来讲呢都是很不容易的过程。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，我很记得有一次去到医院，那我有家人即是病重，医生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还够不够，你们用需不去不去即继续去治疗。我经常觉得这些问题真的很难答，即是 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答。记得有一次婆婆因为撞伤个头啦，个脑里面有淤血，医生又问我们，你要不要帮婆婆去做手术。其实我婆婆前两年回天家的时候已经93岁，其实我们很挣扎，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是不是还要让她做手术。那一刻其实我们都很乱，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做，但很感恩，其实在我家里面我们大部分家人都信了主。我很记得当医生问完我们之后，我们就跟医生说，医生你给我们10分钟。咁医生问我哋，你哋要做乜嘢？我话我哋要祈祷，我哋全家咧要祈祷，因为咧喺嗰一刻，我哋真系唔知道点样去做。医生就好啦，你哋倾一阵，你就翻嚟话俾我听。最后我哋就围埋一齐喺病房出边，就为婆婆去祷告。最后嘅长辈啦，都做咗为婆婆咧做咗一个决定。喺各样嘅危难里边，我哋全家其实好体会。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在病房外面没有人能够帮到我们，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，但当我们围在一起去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很体会到原来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家人。虽然去到最后我的家人都相继回到天家，但是过程里面我们很看到，在我们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，如果家人能够围在一起去祷告，这一幅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。我们没什么可以做得到，我们都没什么可以帮到我们，但如果家人能够围在一起祷告，将家里的难处去交给神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经历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。当日百姓他们以圣所为他所倚靠的保障所欢喜的荣耀。今天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回了教会一段时间，信了主一段时间，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回来崇拜。过往呢，我们讲这句说话就很容易的，但是今年呢，我们同工都不敢再轻易讲这句说话了。当我们每一次预备讲章呢，就有弟兄姊妹提我们，你要准备 Facebook Live 的同步这样，因为呢在过去一年已经有3次星期日的打风。 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每一个礼拜回来崇拜，我们会参与各样的宗教活动，我们会回团契，我们会侍奉，我们会接受装备，我们会查经班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些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事，但是原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只得参与宗教活动，不是只是回来崇拜，不是只是回来团契。如果神有一天将所有这些一切都收回，我们跟神之间会剩下些什么呢？在上个星期五星期六，新加坡播道会圣约教会的曾金发牧师和师母来了香港，去举办了一个锐意门训的大会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曾牧师也是今年港九培灵研经大会的晚堂的讲员。在上个星期五六，他再一次来香港去举办这个锐意门训的聚会。今次大会的主题是叫做耕耘心灵土壤，当中的内容去包括讲到怎样去培育和神亲密的关系，培育我们灵命的成熟。有些什么是拦阻了我们灵命塑造的原因呢？最后曾牧师跟我们讲了个题目，叫做安息神学。曾牧师再一次去提醒我们，信徒生命最重要的是和神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在外面可以参与很多的宗教活动，但里面可以是枯干，可以是同神去疏离。曾牧师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一个真正门徒的标记就是爱神、信服神、服侍神和跟随神，这些才是一个真门徒的标记。真门徒不是忙碌于参与很多的宗教活动，由内而外的生命才会长久。所以他经常都鼓励我们，属灵的生命是由内而外，而不是由外而内这个的生命。侍奉是因为神的爱的鼓励，而不是一份宗教的责任，更加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有什么缺陷需要我们去侍奉。侍奉是一份爱的回应，不是一份的责任，是发自内心甘心乐意。正如曾牧师，他每一次都去跟我们分享到，他鼓励我们，每一次他都说，他鼓励我们回归基本和回归圣经。其实你每一次去听他的信息，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好像听过这些东西，是啊，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听曾牧师的信息都有个感觉。那我的回应就是好像听过，但是有没有做过呢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挑战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都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。正如曾牧师所说，回归基本，回归圣经，其实最简单最直接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。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调查，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过去这七日里面，如果你三日或者以上有灵修的，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举一举手啊？如果你三日或以上有灵修的 ，OK， 好，睇到放低手。如果你四日或者以上有灵修的，可不可以举一举手啊？OK， 好。五日或者以上是有灵修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举手？好，睇到。如果你过去七日里面，你七日都有灵修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举手啊？OK， 我们给掌声这些弟兄姊妹啊，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OK， 七日里面有七日灵修是不容易的，不过这个也是我们给青少年的挑战，所以他一见到我就很害怕的。第二样就是祷告的生活。我不知道大家你怎样去看你自己祷告的生活。我以下的问题呢是非常主观的，你以主观的答案去答我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过去你的祷告生活，如果十分是代表你十分的满意，五分是代表你一般的满意，三分你觉得我都不太满意自己祷告的生活。我想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，你的祷告的生活有几个弟兄姊妹呢，你是十分满意你祷告的生活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举手啊？十分满意。 哦，嗰滿意嗰啲喺早堂係啦，早堂我見到。好，五分咧，一般滿意咧，一般滿意你禱告生活。OK， 好，三分咧唔係好滿意。OK， 好，睇到放呢首。回歸基本嘅應用就係咁樣，每一日嘅靈修，每一日嘅禱告，唔係要做一啲好複雜嘅事，唔係要追求一啲好高深嘅道理。唔知弟兄姊妹咧，知唔知道咧？其實我哋每一日有几多少分钟？有冇谂过？系啦，啲咁难计嘅数学题咧，时间关系咧，我今次喺屋企已经计咗啦，系啦，系啊，我见到人哇计得好快啊，咁啊，好嗱，咁咧我哋咧以每一日24小时嚟计啦，咁瞓觉嘅时间咧因人而异嘅吓，有人瞓得多，有人瞓得少，咁我哋以一个中间数啦吓，平均数瞓8个钟头系啦，咁啊哇有人哇瞓到8个钟嘅咁样系啦，咁啊平均数啫，好啦，24小时减咗8，再乘60系几多咧？系啦，咁嘅時間關係咧已經計咗啦，係960分鐘，係啦，即系咧每一日咧，其實我哋有960分鐘咧，就唔係瞓覺嘅，係活著嘅，係啦，即系喺度咧做緊嘢嘅咁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一日用10分鐘靈修，佔咗960分鐘嘅幾多分之一？係96%，係啊。原來咧，我哋每一日如果有10分鐘靈修咧。我哋得96%的时间俾咗神，其他96.95%咧，我哋都做紧自己嘅嘢。弟兄姊妹，属灵嘅生命冇捷径。今日嘅信息，好想我哋彼此嘅鼓励。外显睇到嘅部分好少，正如冰山一样，系啦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冰山，系啦。冰山呢其实最大的部分在哪里？在下面，是啦，在水底下面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很多海上面的交通意外会发生呢，就是船呢就见到上面那很小部分，他不知道一个冰山原来下面呢是这么大的部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可见的部分非常之少，不可见的部分非常之多。我可以这么说，96%的灵修生活其实是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。我记得有弟兄姊妹，当我跟青少要鼓励他们灵修的时候，你知道其实鼓励青少灵修很艰难的嘛，是不是？他日理万机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很多事做的，是啦，这样。那你要鼓励他去拿10分钟出来灵修呢，是很艰难的。但好感恩咧，有一段時間咧喺青少崇拜咧，我哋都會每一次咧都有一個見證分享。咁有幾次咧，我就邀請咗啲青少咧，即係有靈修嗰啲啦嚇，咁我就邀請佢咧就上去分享。我記得有一個分享咧都好深刻嘅。咁啊，青少鼓勵人靈修咧，梗係有佢嘅方法啦，係咪？梗唔係我呢啲咁樣啦，係咪？咁咧佢咧就會鼓勵你要靈修啊，因為我唔靈修嘅人咧就成日發脾氣鬧人噶啦，咁樣係啦。咁我覺得佢嘅分享咧又好真實，係啦。弟兄姊妹，原來屬靈嘅生命係影響緊我哋全人，96%係影響緊我哋整日全個人嘅生命。所以今日好希望我哋彼此嘅鼓勵。外显的部分很容易看到，别人只是看到我们参与宗教活动一些外在的东西，但我们的内心是怎样，唯有我们同神才会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昔日百姓他们拜偶像，大大的去得罪神，偶像使到当时以色列的心远离神，追随偶像。今日什么占据了我们的心？是我们每一天很忙碌的工作和生活，或者是家庭有各样的重担，或者可能我们都为着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退休生活，我有很多的筹算，或者甚至我们心里面很想在我们人生里面去有成就、有名誉、有地位。其实这些一切都不是错的事，但如果这些的事情、人、事物霸占了我们的心的时候，这些就成为了我们心里面的偶像，带我们离开神，也都让我们没有空间，心里面没有空间去到亲近神。今天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保障？是我们的工作？是我们的财产？ 甚至退休保障。有弟兄姊妹同我讲，退休保障最唔可靠，系啊。我哋系咪依靠呢一啲嘅嘢过于依靠神？我哋可能认为工作、财产，甚至退休保障会带俾我哋更大嘅安全感。我哋嘅保障究竟系呢一啲嘢，定系我哋嘅神呢？圣经再一次提醒我哋，神先至系我哋坚固嘅保障，系我哋生命嘅依靠。唯有神先至能够将真正嘅保障去带俾我哋。当日百姓佢哋以圣所为佢所倚靠嘅保障所欢喜嘅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咪只系参与一啲宗教嘅活动？星期日我哋翻嚟崇拜，平日我哋翻嚟团契，以外嘅时间我哋就过自己嘅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日我哋有几多时间去亲近神？有冇96%？定是96%的时间我们都拿不到出来去到亲近神。属灵生命没有捷径，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我们同神亲近的关系。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再一次发现，原来神在我们生命很多的工作，很多的作为，不过我们实在太忙，我听不到看不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。正如刚才祖恩娜姊妹和我们分享，会我们身边其实很多福音的需要机会，我们都错过了，我们看不到呢？真正与神的关系是内心与神去结连，由内而外的生命。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外在很多的活动，看不到我们的内心。唯有在我们心里面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先至是一个真正的门徒，先至是真正的跟随神。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的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我都想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刻，我们这些安静的时间，当日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离开神，弟兄姊妹，今日有没有一些东西都霸占了我们的心？可能是我们每一天很繁重的工作，我们家庭很多的责任，甚至有些东西我们很想去追求，到一个地步神去了哪里我都不记得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在这一刻提醒你心中的偶像，如果你愿意去离开这些偶像去到跟随神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，我想请你举手，我一会会为你祷告。看到可以放下手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保障？不知道这一刻我们面对什么的难处，什么的挑战，可能是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在我们的家庭上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，甚至我们身体上开始出现很多的毛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正的保障是什么呢？圣经应许我们，他说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是我们性命的保障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将信心再一次放在神里面，让神带你经过各样人生的风浪？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，我想请你举手，我真的会为你祈祷。看到可以放下手。最后，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都信了主一段时间，我们参与很多的宗教活动，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，但是信仰真正属灵的生命不是只是参与这些宗教的活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天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到亲近神？可能是拿起你的圣经去看神的说话，花一些时间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从今日开始立志重建你的灵修生活，你的祷告生活？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，我想请你举手，我一会会为你祷告。是，看到可以放下手。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的祈祷。真是主，多谢你，神多谢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昔日以色列人怎样去因为偶像的缘故去离开神， 神，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心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偶像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想去追求，我们想去追随，但如果这些东西去霸占了我们的心的时候，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主，都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离弃心中的偶像，归向神，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去渴慕你，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去注视在你的身上。神，多谢你，也都因为感谢你，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我们会面对不同的风浪，我特别为着弟兄姊妹正遭遇人生各样的挑战困难的弟兄姊妹祷告。神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再一次应许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是我们性命的保障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将信心再一次放回去你的里面，认定你是我们的神。神，你一定会带我们走人生所行的每一步，我们去多谢你。也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我们不是单单去参与聚会或者外在的宗教一些的活动，让我们回到内室，我们同你去祷告，回到内室，我们去亲近你，因为知道真正属灵的生命是同你亲密的关系。求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，在外面我们可以很忙碌，但内里可能我们已经离开了你。求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，再一次与主结连，再一次能够同主去建立这份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，主你应许，你说你一定会亲近我们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求主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祈祷交托，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，阿们。